里去，就送到哪里，就送到这个摩亚去了。所以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段时间的大卫呢就跑到那个地方去，但是没有多久以后，他还是回到了这个，还是回到了这个亚多兰洞的这一带。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在这个时候，这个扫罗呢，他在基比亚，那么那个多益不就是那天看见了大卫跟在挪伯的故事嘛，就告诉这个扫罗，然后扫罗这一次真的很狠，他就把所有这个亚比希勒全家通通杀光，就整个城通通杀光，所以逼得最后呢，我们叫整个的会幕从那里就搬到什么，搬到基边去，所以这是个很大很大的改变。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剩下这个亚西，就剩下亚西米勒的他的儿子叫做亚比亚他。那么最后呢，就逃到大卫那里，逃到大卫，大卫当然就收留他，因为大卫说寻索你命的就是寻索我命，你可以在这里得到安全保全。那么同时呢，因为这个亚比亚他在这里，所以以弗德也在这里，哪里有以弗德，哪里就能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因为这个缘故，虽然大卫逃难，但是你看见他还是接受神的引导，因为以弗德与他同在，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呢，这就是后来的故事。那么然后呢，大卫呢，那个时候呢，这个有人告诉大卫说，这个非利士人攻击呢基伊拉，那基伊拉是在什么地方呢？基伊拉就在大卫就是伯利恒那个西南边那边，还是在山地上，还是在犹太山地上啊。那么大概是大概是西南边。那么在什么地方呢？我们不说那五个王不是藏在一个洞里面，叫马基大洞吗？那如果马基大洞，我们如果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地方不错的话，那么刚才所说的这个以这个谁伊这个什么这个基伊拉呢，大概就在它东边六英里的地方，东边六英里，所以又在山上，所以大概你可以知道是什么，大概知道什么样的情形。那么然后呢，他结果问神说他能不能去攻打这个城，因为非利士人攻击基伊拉嘛，所以抢夺禾场，所以大卫就问神说我们可以不可以去攻打，神说可以，所以后来呢就把那个城拿下来了。但是结果呢，我们知道扫罗一定要围困那个城，然后一定要把大卫和大卫跟随的人把他拿住，但是结果就是以弗德，接着以弗德神告诉他说，那么如果他们来的话，那么结果你们一定会被交出去。所以从那个地方呢，我们知道这个大卫呢就开始另就逃走了。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要知道他逃走，圣经告诉我们他就到了西弗跟马云的旷野啊。西弗这个大家我们看一下这个十四节，大卫住在旷野的山寨里，常在西弗旷野的山地。那这是西弗。那么下面我想我们不需要很仔细的来看呢、啊、还有一个地方就是马云马云的旷野就是比方说第二十五节，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去寻找大卫，有人告诉大卫，他就下到磐石住在马云的旷野，扫罗听见便在马云的旷野追赶大卫。所以现在你知道有两个旷野，一个叫做西弗的旷野，一个呢叫做马云的旷野。那么这个西弗的旷野跟马云的旷野都在希伯伦的南边，希伯伦南边。那么同时呢，我们知道说，他本来呢，他们是在在基伊拉，然后慢慢的，他就往什么呢？就往这两个旷野跑。那么我稍微说一下，我们刚才所讲的亚杜兰洞呢，是在山谷里面， 不是是在山谷叫以拉谷，意思就是说是在整个犹太山的山脚下，所以在往西边的。但是现在如果你要躲的话呢，很明显就躲到两片的旷野。那两片的旷野在哪里呢？那两片的旷野呢是在犹太的山地。那么犹太山地我们说过，这个像耶路撒冷啊、伯利恒啊，都是在山脊上，都是在分水岭上。这个分水岭上大家要记得，因为它山很高嘛，所以这边呢是面向着地中海，所以地中海的风和水吹过来是一片都是绿的。那这边呢就是因为是面对着沙漠的，所以沙漠风吹过来的水是一片枯黄的。所以如果你走在这个犹太山地上的话，就是说如果从耶路撒冷你走到伯利恒，走到希伯伦，那你根本就是走在那个最高的地方嘛，对不对？但是不要忘记啊，你往这边看是一片翠绿，往这边看的是一片的枯黄。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一面的这个风吹不到，雨吹不到，送不过来。那另一面呢，这边又是干旱的，是面对着沙漠的。所以呢，你叫整个的犹太山地是西边的是绿的，这边的是黄的。那么我们说过了，那个亚都兰洞在哪里？在西边。不管怎么样，在洞里面，但是还是一片青翠。可是现在呢，他逃的两片旷野呢，如果这个是希伯伦的话，那么你就知道说，从希伯伦慢慢往下就是约旦列谷了。那约旦列谷就是死海那个地方嘛，所以你可以想象到从希伯伦往南，然后慢慢靠近往死海那边这个斜坡去的话呢，那个全部是一片的旷野。所以最南边就是在希伯伦南边一点叫西弗的旷野，再南边一点就是马云的旷野，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如果大家去过这个死海就知道，如果你到隐基底的话，如果你从隐基底一直爬上去，那就是西弗的旷野。然后呢，大家还记不记得在隐基底的南边有一个叫马赛大？这个马赛大这个地方呢，我们大家今天对它有印象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在主后7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已经沦陷了，那么奋锐党西门就守住最后的一块地方，那么那个地方本来就就守住了，结果没有想到呢，罗马军围困他，到了有960个人呢就守在那个城里面，但是最后呢他们都壮烈成人，意思就是说当敌人还没有来以前他们全部自杀，所以这个可以说是非常壮烈的一段的故事，那么就发生在马萨达。那所谓马萨达不要忘记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磐石，就在什么呢？就在这个隐基底的南边。那么因为是个很高的地方啊，所以我们知道说西律王宫在那盖了一个很大的王宫，就在那个地方，很漂亮的王宫，那么证明那个附近一定是有水了，所以这就是马萨达很有名的地方。所以今天如果大家去以色列的话，两个地方一定要看，第一个是耶路撒冷，第二个一定是马萨达。所以而且马萨达也是 UNESCO 赛的，就是所谓的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这个是世界的景点。所以只要去以色列，没有人不去耶路撒冷，也没有人不去马萨达。那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你知道在耶路撒冷你所可以看到的就是，你记不记得主后70年，然后耶路撒冷整面被围困，然后你还记不记得那个这个整个的城就被烧了。那到现在你到耶路撒冷你可以看到一些遗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耶路撒冷。但是呢，除了耶路撒冷之外，你若真的能够看到当时罗马兵怎么把这个城攻下来，他们怎么建造土垒，这个土垒到现在还在。所以你如果有机会到马萨达去的话，那是一面是很壮烈的故事，另一面也告诉我们说，那的的确确在那里呢发生过这么一段的故事。但是弟兄姊妹，很稀奇，你没有想到原来马萨达这个地方是圣经里面预言里面的一部分。当这个民数记巴兰预言讲到这个基尼人的时候，讲了基尼人他所在的地方就是马萨达。那么然后讲到呢，最后呢，这个就是说亚述要攻打他，罗马根据这个预言，罗马要攻打他， 那一点都没有错。果然我们知道说后来呢，你看他们逐了土垒，那么然后把这个城攻下来。那么这个磐石呢，靠近死海那个方向有400公尺深，所以你根本从那边爬不上去。但是呢，另外一头只有100公尺，所以罗马兵丁呢就从那边逐了土垒。所以2000年以后，你现在还可以看到那个土垒清清楚楚的，是怎么爬上来，然后怎么把这城攻下来的。然后在敌人还没有来到以前，你叫他们抽签，抽出最后10个人，这10个人就把所有人通通毒死，然后最后他们10个人在最后呢，就看就还是轮流看哪一个是最后的，然后最后一个人就把整个的城就烧了。所以这个当然除了有2个女的逃出来，所以才知道这个故事。所以这个是很有名的一个壮烈的一个故事。但是呢，他们忘记很多，今天是以色列人都忘记了。马萨达其实是圣经里面那个地方，而且就是什么呢？就是大卫躲藏的地方。在马萨达那个，如果你往这个犹太山地往西部的那个方向看的话，那是一片的旷野，那个旷野叫什么？叫马云旷野。所以现在我们才知道啊，马云旷野也好，西弗也旷野也好，都是犹太的旷野。那我们普通以为去了以色列，你所看到的旷野在耶路撒冷附近才叫做犹太旷野，那是错的，那只是一部分就是。那个旷野是一直沿着红海边一直到南边的，所以到了这个那个旷野，那个犹太旷野，到了这个隐基底的时候叫做西弗旷野，到了马萨达的时候叫做什么呢？叫做马云旷野。所以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呢，大卫为着逃难，现在呢他流落的地方不是一片青翠，不是他从前牧过养过的地方，他为着逃难，现在他躲的地方什么呢？就是靠近死海，那边一切都是死亡，一切都是枯干，那么根本是不毛之地。那结果大卫呢就从一个旷野逃到另一个旷野。所以如果我们稍微知道一点那个地理，你就很清楚。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说，凡在犹太的要逃到山下，那不要忘记啊。那个逃的地方，后来我们知道，果然在有的人听了主的预言以后，他们果然逃啊，那一点都没有错。到主后70年，他们就都他们逃的地方，结果逃的地方，严格说来就是当时大卫逃亡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圣经怎么说呢？你如果读这个23章25节。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去寻找大卫，有人告诉大卫，他就下到磐石，那个磐石就是马萨达，很清楚，就是马萨达。所以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到了马萨达，你看见在北边没有多远的地方就是隐基底那个地方。所以呢，大卫那个时候逃的地方呢，就是在这些地方，就下到磐石去，就住在马云的旷野。所以大家就知道，其实是什么？其实这就是犹大的旷野。那么，然后大家记得吗？后来呢，这个不是在洞里面。后来你知道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大卫不是躲在隐基底的洞里面吗？然后呢，这个扫罗呢就进到洞里面去办事情。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是大卫有可能能够解决扫罗的事。因为只要今天解决他了，明天也不需要再流亡，所以他就把那个扫罗的衣襟就割了一块，割了一块以后，他里面非常自责，因为觉得他不能够轻易的来碰这个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后来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大卫呢果然就饶了他一命，那么扫罗呢就知道说，所以那段故事我想是很有意思的。那么然后呢，所以等到那段故事发生完了以后，扫罗呢就回到他家里去，就往北边走，就到耶路撒冷去了。那大卫呢就继续流亡。所以你读到撒母耳记上24章22节，于是大卫向扫罗起誓，扫罗就回家去，他当然往北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上山寨去了，那个山寨 那个古城堡就是指着玛莎拉来说的，这个很清楚的。所以你看稀奇不稀奇？现在在以色列最能够吸引人的一个是耶路撒冷，一个是玛莎拉，那就是留下历史的证据给人看见，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愿流这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我们没有别的王，我们只有该杀。所以他们不是愿意做该杀的奴隶吗？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960人他们要自杀呢？所以从这里你就很清楚看见，今天无论在耶路撒冷所看见，无论在玛莎拉所看见，圣灵都为着历史留下了见证人。那么大家要记得这些地方呢，我们要知道就是当时大卫所隐藏的地方。所以如果大家将来有机会去玛莎拉的话，你不要光注意以色列壮烈的故事，你要知道的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大卫怎样从一个旷野就逃到另外一个旷野。那么大家都知道在隐基里的那段的故事，不是吗？所以在隐基里的隐基的那段故事嘛，所以呢等到后来呢，他把一经割下来以后，那么他就对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你看他的确，这个灵的确是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大卫用这话就拦住了跟随他的人，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所以好说了就起来，就从洞里出去行路。那这个时候呢，大卫就呼叫扫罗，他说，我主我王。扫罗回头观看大卫，就屈身脸伏于地敬拜下拜。大卫对扫罗说，你为何听信人的谗言，说大卫想要害你呢？今日你亲眼看见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有人叫我杀你，我却爱惜你，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等到大卫出现的时候，我要问这两个人到底谁是王？很明显的，你看见吗？今天神把扫罗放在他的手里，他仍旧能把扫罗放回神的手里，这叫做王。如果今天有我们有的这个机会，弟兄姊妹，我们不会放过，因为你只要对敌人仁慈，就对自己残忍。你今天只要放松他一天，你明天就多受苦一天。所以很稀奇啊，今天只要解决他，明天就登上宝座，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呢？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谁是扫罗，谁是大卫。我常常听很多弟兄姊妹抱怨说，哦，某某弟兄是扫罗，但是我心里想，这就是最好的机会，神要训练我们做大卫。那你有没有大卫的灵？今天你这样控告你弟兄，今天这样你说他的坏话，你里面平安。你是受膏，他也受膏；你是基督，他也是基督徒。除非他是外邦人，如果他也受膏的，你怎么随便说他？你怎么说他？你一点的感觉都没有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在这里有一个灵是个掌权的灵，有一个灵是个做王的灵。所以你看他讲了几句话的时候，从心里面说，一点都不做作，很自自然然的。他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弟兄姊妹，我不敢害我的弟兄，因为他是被圣灵膏的。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要小心，今天你不要随便的伤害弟兄，因为你伤害他，那就是伤到了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就证明说，你到底是不是扫罗，你到底是不是大卫。就是因为他是大卫，才衬托出来你是大卫。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主给你最好的机会，但是许多时候他是扫罗，你是第二个扫罗，你不是大卫。所以这一点非常清楚，谁不会抓住机会，谁不会抓住现在的机会呢？但是你看，已经到了手了，大卫人就把他放回神的手里。所以你看见了吗？这样的人是做王的人，凡是看见机会就抓住，哦，这是难得的机会，我一下我可以赚了1000万，多少万。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吗？他是做了环境的奴隶，他不是王。凡是神给你的，你又能够放在他的手，你能够等到明天，就像以色列一样，今天已经到那口了，你只要说一句话，那个一定上断头台了。这个哈曼 你为什么要说明天？为什么你能说明天呢？所以一个真的很跟随主的人，他是有明天，他可以等到明天，但肉体是等不及，肉体现在马上先下手为强。那弟兄姊妹，大卫这个时候可以不再背十字架了，实在太痛苦了。但是你看见了，这里有个灵就显出大卫是什么样子。然后下面说，下面所以下面十四节，以色列王出来要寻找谁？寻找谁呢？不过寻找一条死狗，一个鸽子就是了。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审判，断定是非，并且鉴察，为我伸冤，救我脱离你的手。那么这个时候圣经说，大卫向大卫扫罗说完这些话，扫罗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就放声大哭，感谢主。下面就对大卫说，你比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你今日显明是以善待我，因为耶和华将我交在你手里，你却没有杀我。人若遇见仇敌，岂肯放他平安无事的去呢？愿耶和华因今日向我所行的以善报你。这是敌人说的话。下面说，我也知道你必要做王，以色列的国必坚定在你的手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就在扫罗的口里说，你必要做王，以色列的国要坚立在你的手里。神在敌人面前为大卫摆设宴席，所以在加特人说，你看这个不是国王大卫吗？那不止如此，现在呢，神要在他敌人的口里，恨他人口里说，你必要做王，以色列的国必坚立在你的手里。完了以后，扫罗就回去了，然后大卫呢和跟随他的人就上山寨去了，就上马萨拉去了。所以这一段的故事就结束了。但是没有想到，神给他另外一次机会，他又放过了扫罗，他又把神给他的机会又放回到神手。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他有慢慢的，为什么他有慢慢的长夜，为什么有漫长的十四年，他为什么不缩短他受苦的日子？不能缩短，哪一天都不能缩短。因为大卫所以能坐在宝座上，大卫的宝座所以是宝座，就是因为那十四年神没有放过他。所以达到宝座的途径，达到荣耀的途径，是经过十字架。我想这个再清楚不过了。我们的主在地上也是如此，他在达到宝座以前先经过十字架，他受羞辱，他被弃绝，但最后呢，神叫他把他升为至高，赐给他万民之上的名，万膝无不跪拜，万口无不称颂他为主。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大卫的路，这就是你和我的。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许多时候我们要争地位，许多时候我们要争权柄，不要忘记权柄不是争来的。大卫已经有了位置，那是地位的权柄，但真正的权柄是从生命产生的，是经过十四年，先是高高在上，结果神一个一个把我们从树上打下来，这个人打一下，那个人打一下，这个人冤屈一下，那个人好像又补上一句。弟兄姊妹，从此以后你看见了，是一个漫长的黑夜，是个漫长的十四年。为什么？因为橄榄若不压成渣，它就不能成为油。今天大卫能供应别人，不是因为他宝座是耀武扬威的，因为他一直能裹人的裹别人的伤，能供应别人，所以能够把他所得着的圣灵也能够分给别人。所以这就是大卫宝座的故事。我想我们今天呢时间没有了，所以我们只能够结束在这里。那么如果弟兄姊妹如果这礼拜六不能来的话，那我们希望我们尽快的能把这个礼拜三我们所讲的赶快挂在网上，让大家呢能够 很快的能够听到这些讯息。好，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呢就到这里，请大家告诉大家，下礼拜三我实在没有了，我们是这个礼拜六是最后的，礼拜六早晨是9点钟开始，那因为我们有军事聚会缘故，所以可能我们缩短一点，然后下晚上呢是7点半到9点半，那么这那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大卫的宝座这一段呢把它结束。我们低头一起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段呢，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些话，但愿我聚会散去，你的话永远不过去。我们感谢你在为着造就我们，你为我们安排了许多美好的环境，虽然有的是南风，有的是北风，有的是艰难的旷野，也是疲倦的旷野，但主你做的不会错。主，因为这个缘故，你试验我们每一个人，你知道我们里面有多苦毒，你知道我们里面有多败坏，你知道我们里面就像扫罗一样，但是主感谢你，今天因着你的恩典，你要把我们变成大卫，你要让我们经历大卫所经历的。主，但愿我们这些高高在上像青橄榄树的青橄榄一样，我们需要圣灵在环境上许多多层的工作，所以我们说我们都在这里，我们现在能够明白为什么我们经过这许多的故事，是因为你恩待我们，是因为你高抬我们，是因为你要在我们身上雕刻我们，所以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这样的祷告感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好，今天还有个最后机会，看看书单上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的。那么请大家告诉大家，下一次我们礼拜三见面的时候应该是11月10号，10月30号，但这个礼拜六我们还是有机会。